真的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那么多的人不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比如说是这样的了，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但是出埃及的人里面只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还有当时20岁以内的孩子，只有他们才进入迦南地了，不是很奇怪吗？你们有没有想过，差不多250万到300万的人都一起经历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也都看到了上帝的荣耀，都上帝的能力了，对不对？啊，但是当时20岁以内的，为什么20岁以内的呢？因为他们埋怨说，我们的孩子们死定了。啊，是吗？啊，你们的孩子不会死，讲那句话的你们才能死，才会死。所以呢，有这个缘故，20岁以内的，因为20岁以内的是不会当兵的了，所以算是孩子了。20岁以上的啊，在以色列呢，20岁以上的才当兵，所以呢，20岁以上才算是成人，20岁以内才算是孩子了。想看看咯，不是约书亚、加勒他们才看到上帝的荣耀，才经历到上帝的荣耀啊，不是的了。250万到300万的都一起来看过、经历过，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两个人以外，其他的那么多啊，那么多的人都靠着肉体来生活了，只有他们两个，甚至摩西也有一段时间生气了，不信了。上帝说：“把你的拐杖放在磐石上。”啊，但是摩西人很生气的缘故打了，违背神的话了。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只是把拐杖放在磐石上而已啊，不要打。但是第一次是什么呢？上帝说打，最听神的话了。上帝说打，那么那是打；上帝说不要打，那么不要打。不要靠着过去的经验来生活，这就是靠肉体了。这是单单听，因着这个缘故，摩西也不能进迦南地了。只有两个人，严格来讲只有两个人，因为他们很厉害，不是的了，他们听神的话了，其他的呢靠肉体来生活了。靠肉体来生活的意思是什么呢？靠着自己的想法，靠着自己的判断，靠着自己的感受来生活的意思了。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失败了。你看，单单看这样的事情，我们很清楚知道人生真的是属灵征战。不懂人生是属灵征战，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信主的人呢一直不太能够经历到上帝的荣耀了。所以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了，差不多一样的了。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反而不信主的人更厉害。信主的人呢，没有什么在社会上的生活也是没有什么厉害。为什么呢？不冷不热的缘故了。要你愿意彻底的靠肉体来生活的话，彻底的靠肉体来生活，起码以后虽然会去地狱，但是起码在地上啊，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你会得到你要的。比如说是这样的了，以色列人 埋怨，求神给我们吃肉。结果呢，我们的上帝很生气了，我会保证你们，但是你们不要埋怨，不要看不起我的能力，你们要了我会给你啊。然后给以色列人多少分量的肉呢？那边说往北部一天的距离，通常人一天呢40公里可以走，你从早上差不多8点出发，下午大概5、6点的话，差不多人呢40公里，可以轻松的可以走。那么40公里了，往南40公里了，加起来的话80公里了。从这个原点往东是40公里，从这个原点往西边是40公里，所以80公里你自己想想看了，这个八十公里的这个范围。还有呢，圣经说二轴90cm 的意思了，一轴是45cm 嘛，45公分，九十公分高度，80公里，还有呢，他们出去拿这个鹌鹑肉的时候，拿到最少的单位，可能是他是小朋友了，每一个人拿到最少的分量是什么呢？10 homer， 1 homer 呢230公升。那么最少是10 homer 的话，2300 liter 呢，2300公升的意思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可口可乐的分量是1瓶是1 liter 了，你自己想想看。你买了2300个可口可乐，那么范围多大呢？这个是最少的，可能是不少的小朋友了，你看到出埃及记，很清楚的这样讲，意思是什么呢？你靠着肉体来生活的话，也可以得到你要的。但是不一定得奖，不一定得奖。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也怎么样呢？不是从属灵征战来看，这是这个世上告诉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然后决定这个是成功人士，这个是失败的，不是的了。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无论得到什么，如果他是靠着肉体来得到的，所以真的我们不要靠着肉体来生活。上个礼拜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现在144000个人现在站在上帝的宝座前，这句话说明什么呢？他们这个144000个人才能参加头一次的复活的意思了，才能进来千年王国里面的意思了，才能进来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里面的意思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了，所以呢，一定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靠着肉体来生活的，虽然在这边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好像以色列人要求肉的时候埋怨嘛，埋怨不高兴来这个什么这是上帝给我们吃什么上帝给我们什么我们吃什么了，凡事感谢赞美来生活了，不要靠肉体来生活。靠肉体来生活的什么都没有了， 着灵，意思说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才能站在宝座前，才能进来千年王国，才能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要弄清楚，靠着肉体来生活的呢，都不见掉。比如说是这样的，我们的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圣经说那时他顺从上帝是75岁，75岁过后的生活圣经都记录了。那么到了86岁，他还没有孩子了，所以呢他娶了妾子，然后生了以实玛利。然后99岁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才出现。那86岁到99岁，就是说13年的时间，圣经任何地方没有记录，明白吗？是什么意思？靠肉体来生活的不会记录在生命册上的意思了。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呢，你靠着肉体来得到的，我们的上帝呢不会把你的事情记录在生命册上，完全失去，完全失去。哦，注意看圣经了，注意看圣经。那么以色列人加勒和约书亚以外，为什么通通死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其他的都是靠着肉体来生活的，靠着他们的想法、看法、他们的判断、他们的感受来生活了。特别民数记第11章那么清楚的讲，他们怎么样呢？一直埋怨了，这个玛纳不好吃，天天吃玛纳，不好吃，他们不高兴了。但是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会引导你们，我会保障你们。所以他们也靠着肉体来生活的结果呢，我死了，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了。我们在这边过信仰生活的时候，靠肉体来做的不会这个变成你的奖赏。我们看启示录第22章12节到第13节，在那边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照着你们的行为，照着你们的行为，照着你们的行为来安排奖赏。所以有些人呢可以进来新的耶路撒冷城内，有些人呢被丢在新的耶路撒冷的城外，甚至有些人呢去地狱了。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学了，在生命册上没有他的名，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信主的名不是这个的意思。他曾经相信过耶稣，但是我们的上帝呢涂抹了他的名字的意思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出埃及的意思什么呢？他们得救的意思了。要弄清楚，他们离开了世上的意思了，他们离开了撒旦的意思了。但是他们里面只有两个人，20岁以内的才能进去迦南地了。这样的话，今天能够进来千年王国，或者是能够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的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很重要的弄清楚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基本上 我也很多次想过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基本上我们的牧师的责任最大的了。有证据吗？啊，有证据吗？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啊，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许多的人进去宽大的门，这门引导灭亡的门，对不对？那么十四节啊，极少的人，不是很少的人了。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的话，极少的人才去窄门。啊，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看第十五节，啊，看第十五节，大声来念一下，请。
你们要告诫两先知，从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快点念的两个人，念一句是长道的。
那么意思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进去会失去救恩的这个灭亡的门呢？为什么极少的人才进去窄门呢？因为他们跟从了假先知的缘故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第一次的责任是我们的牧者了。我们的牧者没有好好教导的缘故了。在过去我们的教导是怎么样呢？来教会的话，信或者是信耶稣受洗，那么你会得救，或者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话，你会得救，就是这样来教导我们的信徒了。公开来讲，你已经接受了耶稣，所以呢，你不需要悔改，他们的最基本的教导，你不需要悔改，已经饶恕了你的罪。你接受耶稣的时候，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你的罪已经死了，你已经重生了，没有错，不是完全错，没有错的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出发点而已啊，让我弄清楚。我们的错误在这里了。不管是哪一个牧师、哪一间教会，几乎怎么传福音呢？你接受耶稣，口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话，你会得救，你会重生。所以呢，你不需要再来悔改，你一定要相信你的罪已经不见了，不见了。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怎么说呢？你需要行义，你需要照着神的话，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要不然有些人呢会得救，但是在天国里面呢，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奖赏，很干净来，很丢脸。到了第十六节，你们本身是圣殿，你如果没有行义的话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呢会灭掉你啊，明白吗？这是分享到哪里呢？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话，你会得救，然后没有教导需要成长。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什么意思呢？刚离开撒旦，你刚重生了，原来你是死的，但是现在你活过来了。但是你的现在水准是什么呢？ baby， 小朋友们俩需要成长。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特别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怎么样呢？你们成长到耶稣基督的分量。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请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欢喜的时候到了，信父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父所行的义。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讲这句话，这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可以得救，没有错的了，你可以得救。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你重新再诞生，我们说重生，你会变成新造的人。但是呢，你变成新造的人过后，你重生过后需要什么呢？照着神的话来生活，那时你才能穿公义的衣服。单单穿拯救的衣服，你不能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穿上拯救的衣服是我们得救方面的最基本的衣服了。当然没有穿上拯救的衣服然后穿上公义的衣服，不可能。你在拯救的衣服上再来穿公义的衣服，你看基本上第一个责任是我们的牧者了。这是在过去怎么样呢？信耶稣够了，信耶稣够了。但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信耶稣过后需要成长，信耶稣过后靠着圣灵来不断的杀肉体，对不对？不断的杀肉体，这就是属灵征战，这就是属灵征战啊！为什么这就是属灵征战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的特色是什么呢？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从哪里过来的呢？是从撒旦而来的。在哪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了。我们现在说靠，如果你的名虽然是信主了，但是呢，我们的名呢不小心的话会被涂抹，这就是去参加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是什么意思？去地狱的意思。所以信主过后也我们会去地狱，这是我们几乎没有教导，这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可以得救，不是的了。行义，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话来生活，才，这就是行义的意思了，对不对？这就是行义在哪里说明？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里面说明行义。那边华文圣经是你们是作恶的人我们看其他的圣经的话怎么样呢？你们是行不义的人，你们是行不法的人，不法的人。你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真的是我们是属灵征战吗？属灵征战是什么意思呢？不断的杀这个肉体，我们杀肉体的时候才能得胜要弄清楚。以色列人为什么除了两个人以外通通死在旷野呢？因为他们靠着肉体来生活的缘故了。我们真的相信了，信主过后也是我们几乎没有人相信，还是怎么样呢？照着 世上的价值观来生活。这样来生活的话，圣经说是死定了。真的死定了吗？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看这世上是什么呢？这里的世界什么属于魔鬼的嘛。这样的话我们的上帝呢不能住在你里面，你也不能住在上帝里面，所以说你以后也不能站在上帝的宝座前，意思说你也不能进来千年王国，也不能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的意思了。真的这个世上的东西就是从魔鬼而来的吗？情，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里的世界就是魔鬼了，从撒旦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讲这个后面的这个内容，行义的重要性。虽然旧约里面一直告诉我们他们离开了撒旦，他们离开了这个世上但然后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靠着肉体来生活的时候通通死了，然后相信神的话，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约书亚跟撒勒才能进去迦南地那么清楚的讲了我们怎么样呢？这就是属灵征战，特别约书亚记第五章更清楚的讲嘛。他们现在渡过约旦河过来了，然后做什么呢？受隔离了，受隔离。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十五节，你们详细的读看看一下。那么，怎么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四节怎么说呢？那么多的人死在旷野了为什么他们死在旷野呢？因为他们靠着肉体来生活的缘故了，因着这个缘故他们通通死了。你看，不是你不够文凭，或者是不够才干，或者是不够努力，或者是不聪明的缘故，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很辛苦，不是的了。但是包括我们的牧者几乎不信，还是靠着世上的价值观，世上告诉我们的这个世上安排的制度来生活。不是的，真的相信上帝来生活的话，上帝会保障我们。所以然后他们受隔离了，受隔离的意思是什么呢？除掉肉体上的情欲，除掉眼目上的情欲，除掉这个今生的骄傲的意思了，完全相信上帝的意思了。到了第差不多十二节嘛，我忘记了，十二节十三节左右，然后他们才能吃到了迦南地那边的美物。之前呢他们只是四十年吃了没有好吃的那个天天想方法就是吃满了，但是他们受隔离过后得到什么呢？吃了迦南地那边的美物。第几节呢？十二节十三节，差不多那一带了。你看真的是属灵征战了，他们不是靠着什么文凭，不是靠着他们的努力，靠着什么他们什么才干来得到了哈密瓜什么西瓜好吃的这个美物，不是的了。他们受隔离过后，意思说他们完全除掉肉体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上的情欲过后呢，开始吃美物。我刚刚说了，第一个责任是我们的牧者，几乎没有找到这个行义的事情，几乎没有找到人生是属灵征战。结果呢，许多人进去宽大的门， 明白吗？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因为他们跟从了假先知，不是的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结果呢，你能够重生，变成新造的，然后呢，需要行义，需要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清楚告诉我们：提高你在万民中提高你，你进也蒙福，出也蒙福，甚至你养的 hamster 也蒙福，你的孩子也蒙福，你的钱包越来越厚起来。所以太厚哦，里面有那么多的美金，所以呢不能走。这个团面嘛，在那边说团面哦，这就是你的钱包嘛。你的印着你的公司也蒙福，所以呢你的公司重用你啊。结果呢，原来是你是普通的这个职员，但是你的公司请你做拿薪水的老板。现在有些公司是拿薪水的老板也有嘛，对不对？小的公司是自己建立那个公司，然后自己做老板，但是变成大的话，通常是请聘嘛。不可能啊，不是的了。要明白以色列人呢说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我们的上帝怎么给我们吃肉呢？是吗？然后我们的上帝给他们不只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圣经这样讲，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最后呢，你们太吃力，所以结果呢再来埋怨，你们为什么看不起我的能力呢？我们的上帝一定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上帝要使用你的话，让你可以变成大老板，也让你可以变成什么都可以的了。无论怎么样，没有靠着肉身来生活的，不会记录在生命册上，通通不见，通通不见。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听神话语来生活的，才被记录在生命册上。那么虽然信主，但是不小心的话，我们的名从生命册上会不见。这里的会不见的意思是什么呢？去地狱的意思了但是在那边虽然写了你的名，但是没有那么看得没有那么清楚。看得没有那么清楚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有这句话的。今天早上再来讲很重要的了，真的再来进一步理解，人生真的是属灵征战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胜了当然相信的人不多了，我也刚刚说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有两个人，严格来讲是只有两个人才进去迦南地了，那么多的人不信了。我们透过旧约来要明白，他们那时没有圣经嘛，但是我们有圣经嘛。所以呢，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或者是十二节左右，在于那为什么记录旧约呢？为的是让我们参考。当时的人没有圣经，但是我们有这个记录，所以我们透过他们的故事来学习，不要重犯。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在生命册上被涂抹，你的名被涂抹，这个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去地狱的意思。但是有些人的名呢没有被涂抹，但是写的呢没有那么清楚。看第五节，不是第五节了我忘记了，在那边也有，但是有写的蒙蒙的有这个字了但是多看看一下第五节，请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 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在哪里？在那边写的比较朦胧朦胧。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虽然你可以进来天国，但是住在城外的，住在城外。当然也没有错的了，最起码进来城外了，真的地位是不行。这个刘焕了，刘焕想到这个地位的话，有一个弟兄也告诉我们最起码进来这个城外当然我们的目标是不要进来城外了，我们的目标是城内了，对不对？城内。我下一次告诉你们，那一个经文在那边虽然没有涂抹但是朦朦写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去地狱去城外的意思。所以今天再来弄清楚，我们一定要坐在神的宝座前，我们一定要进来千年王国，我们一定要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的名不小心的话在生命册上会被涂抹，意思说会去地狱了会去地狱不要发生这样的事。什么人虽然信耶稣，但是什么人会去地狱呢？刚刚说了，靠肉体来生活的靠肉体来生活的。那么虽然靠肉体来生活，但是一直悔改的可能他的名写的没有那么清楚起码可以去城外了但是靠肉体来生活根本不要悔改一直认为是就是理所当然的好像他的良心如同这什么乐铁烙光那样那么用热热的那个来盖章的那个嘛不要这样麻木了所以悔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有些教会说你们不需要悔改，信耶稣的时候你的罪已经不见了，口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话你可以得救。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行义的人才能变成耶稣基督的信仰，忽略掉那个部分。保罗讲的我天天冒死，忽略掉那个部分，忽略掉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一起看一下，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看。重生过后怎么样呢？需要努力了，需要行义了，这个是一个征战，这就是属灵征战。因为这个撒旦透过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不断的诱惑我们嘛，这就是属灵征战，不断的杀，不断的拒绝。所以呢，在这边怎么说呢？战兢，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征战了，相当辛苦的征战了这就是行义的意思了。圣经那么多的地方一直告诉我们，行义才能进来千年王国才能进来新的耶路撒冷。哪一个地方说这是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话你可以得救？没有了。但是在过去不少的那么多的那么长的时间就是这样来转回，不是的了。然后根本没有讲会发生我们的名被涂抹这个现象，就是相信的话够了，不是的了，不是的了。 所以更积极的传福音了，更积极的传福音。因为看以色列的故事的话，要明白加勒和约书亚只有两个人进去迦南地，那么多的人不能进去了。到了今天也是一样，那么多的人不能进来迦南地，不能进来牛奶与蜜之地。其实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真的会保障我们。
阿门。
不会让你饿死，不会让你饿死。所以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不要吃的那么好，不是的了，一定要考虑得救，一定要考虑得到永生。没有行义的话不行。所以呢，通常是有时我们很多很多的信徒说，牧师啊，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以后你不要这样。他是基督徒的意思什么呢？可信的，不是的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骗你啊，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差别，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更糟糕。很多很多不信主的人里面也有很多的人有礼貌，很 gentle， 不是吗？但是我们习惯是什么呢？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好人的意思了。不是的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呢，只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成长到那个水准，然后根本没有考虑。公开来教导吗？你们不需要悔改吗？我们已经你们的罪已经不见了，你要悔改是什么呢？没有信心的行为。但是在那边听说50,000多人过去，不要了，圣经根本，你看重生过后需要站镜头做功夫。我们刚刚读了启示录第19章第7节到第9节行义的人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信仰。那么透过这个宝座他们站在宝座那边的事情来学习。然后这个启示录那边他们来这个唱新歌了，新歌他们来唱新歌。已经说了，新歌通常用在哪里呢？弥赛亚降临的时候用的用词了。现在那么我们得救了，然后这个弥赛亚完全打败了，打败了这个撒旦。然后现在弥赛亚下来的时候，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特别诗篇呢，都是他们唱新歌新歌。所以透过这个他们唱新歌这一句话来，也可以知道背后的一件事情是：现在耶稣出现在空中了。耶稣出现在空中的时候，有些人呢背提，然后在那边迎接我们的主耶稣，然后在那边唱歌唱歌。那个唱歌的内容在哪里呢？启示录第7章12节到第11节了。启示录第10节嘛，启示录第7章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这句话嘛，对不对？启示录第7章这就是唱新歌了。现在耶稣出现在空中，那么我们四个弟兄必提迎接我们的主耶稣，然后在那边唱新歌我们都把一切的荣耀归什么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配得敬拜的神不是吗？启示录第7章第10节对吗？10节到第12。这个唱新歌，所以透过这句话，虽然没有提到这个背题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了有背题， 有背题。其实很多的地方已经告诉我们，特别《天山龙一章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也告诉我们耶稣降临的时候降临的时候，这个他们背题，然后在那边唱新歌唱新歌。他们是谁呢？从地上就是的民，从地上是从各个国家过来的人从各个国家。所以呢这个被提的人呢等一下说明无论怎么样，虽然没有讲这个被提，但是透过这个字来有被提。然后我们看其他的经文真的是提到天山人家前书第四章第刚刚那个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也提到这个背题的事情。那是背题的人是有两种，一个是什么呢？经过大患难的时候，有些人死殉道，他们从死里复活。那么那是没有没有死了，我们试着弟兄有方法好好躲起来妈妈躲在马来西亚的森林里面自己种天来生活，没有死了那时候活着的。但是突然间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节到第五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突然间变成复活体。
阿们。
所以在千年王国里面有两种人，一个是穿上复活体的我们的侍者弟兄，还有呢虽然这个发生了大患难，但是那么多的人死嘛，但是没有死的不信主的人，那个是还是千年王国，还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延长而已还没结束人类的历史，这是耶稣最后亲自过来统治，然后证明信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呢？那么多的人最后千年结束千一千年的时候还围绕这个耶路撒冷，对不对？要供给那是这个不算是征战了，一刹那我们的主耶稣说一句话来统统灭掉但是上那边告诉我们说海边的沙子那样那么多，你自己想想看，现在我们的上帝捆绑了撒旦关在无底坑里面，意思说这个世上没有撒旦的诱惑，没有撒旦的诱惑，加上我们的主耶稣亲自统治这个世上这样的话一千年的时间里面人的发展了不得了，可能生孩子也相当多了，但是当然住在这个王国里面的这个王宫里面的我们的侍者弟兄没有结婚，穿上破底的，其他的了，那这个我的翠燕姐妹也受伤心。意思说现在结婚双方幸福的意思吗？圣经说在那边我们穿上复活体的时候没有结婚就是那个城外千年王国的城外的人不是新天新地的城外千年王国，其他的国家还征战过后还活着的继续在那边生活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没有罪的情况下发展嘛，没有罪的情况下发展的结果呢，应该是人口也相当，这个一千年的时间里面相当多了。如果一百岁死的话，圣经告诉说很倒霉了，所以好像树木那样长命，树木那样长命。那么到了一千年的时候没想到。虽然耶稣亲自统治，但是那么多的人也不要接受耶稣当然他们统统去地狱了，他 他们同等级地位。无论怎么样，有背体的事情了啊，背体的事情，那是我们的身体还活着的人，变成这个复活体。什么时候发生呢？什么时候发生？你们都听过了哈米基多顿的征战，这个是最后的征战了，大患难里面最后的征战。是什么样的征战呢？敌基督的军队啊，敌基督的军队要杀我们，要杀我们的苏贞姐妹啊，过来啊，不用担心了。圣经说，这个最后时刻你被提，什么时候呢？耶稣下到空中，结果呢，要杀你的那个时刻，他们看到了哦，在空中，有很奇怪的现象，然后他们的枪口，向着主耶稣。他们那么笨，怎么胜过上帝？但是，所以呢，这个哈米基顿顿的最后的征战，不是我们跟敌基督军队之间的征战，不是的。本来是他们要杀我们过来，但是呢，耶稣出现的结果呢，这个敌人的对象变了，不是我们，耶稣了，耶稣。所以呢，严格来讲的话，神与敌基督军队之间的征战了，最后的，这就是哈米基多顿的。我们很多人认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征战，不是的。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最后呢，不是的了，神跟敌基督军队之间的征战了。当然，这个是没什么用的了。耶稣呢，这个一口说一句话，马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发生大地震，还有那么30公斤以上的冰块掉下来，人类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地震也发生，只是耶稣说一句话。当然，那时候我们已经背题，然后结束跟我一起下来了，背题是这样的了。那么只有一次吗？但是没想到，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第7节到第10节的时候，这个贝拉德菲亚华文是什么？菲拉铁菲，哎呀，很难念了，我用英文了，贝拉德菲亚了，不要说什么菲拉铁菲，很难念，菲拉铁菲，他上帝给他们的祝福是什么呢？让他们免去试炼的那个时间。那个试炼的那个时间就是售票的患难，还有这个大患难了。大患难事情是这样的，先发生售票的患难，然后过了有一段时间后开始七大灾难，我们说七王灾难了，那么开始那个时间，很多人说3年半的时间，3年半，忍耐3年半啊，没有那么长。那么哈尔多起来可以活，然后活着的可以迎接我们的主耶稣，死也没关系了，可以从这里复活嘛。那时你不能复活的话，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了。那时你不能复活，不能被提的意思是什么呢？过了1000年后你复活，然后去地狱的意思。1000年的时间呢，没有得救的人不会复活。过了1000年后，大白色布的怎么办？那时候才然后他们通通不是城外了，不是城外，他们通通去。这个地狱，所以呢，真的是我们信主不是开玩笑的了。我们的上帝说什么话的话不会改变所以呢，每一句话每一句话我们认真的听，认真的悔改，真的是认真的听，认真的悔改。所以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第7节到第10节，这个菲拉德菲亚教会的故事的话， 有也有多一次的那个背体的事情了。那边特别是免去试炼的事情，对不对？意思说那个发生售票患难或者是大患难七大灾难之前他们会背体。希望我们能够属于那边了。那么不会属于那边没关系啊，不会那么孤独。那时人数没有那么多，无论怎么样，灵魂体很干净的人会，特别他们呢，经济方面，因着经济来，他们没有妥协了，所以虽然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贫穷，但是他们为了保守神的话，他们接受了，不要今天我们来讲的话，不要接受售票了。因为接受售票的话平安嘛，吃的喝的穿的没问题啊，你出国等等没问题啊，但是你不要接受的话也不能买机票也不能但是我相信上帝用他的方法来会这个保护我们，吃的喝的穿的没有那么丰盛。以色列的故事已经证明了嘛，他们没有撒种，没有自己做衣服，没有做自己的鞋子，但是40年的生活没有问题啊，没有那么丰盛而已啊，没有住在昆多米尼亚而已啊但是不要埋怨了，然后这个混合主义了，哎呀没关系啊，这个是你心里相信嘛，你心里相信，你不是拜这个兽嘛，最重要是我们的上帝看你的内心，所以呢你接受这个兽票没关系啊，不要受欺骗，圣经那么清楚的讲兽票的不是去城外，去地狱启示录第21章以后那么清楚的讲那么清楚的讲，特别第20章第4节到第6节那么清楚的讲，不要这就是混合主义嘛，现在不是很多的很多的教导不是这样嘛，特别我是这个以前在卫理神学院读书，卫理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基本的教导是这样的，最重要是你的内心，但是圣经说灵魂体不能分开，特别罗马书第12章第1节怎么说呢，把身体当作活祭，怎么分开但是混合主义呢，哎呀上帝看你的重心了，你的内心了，你没关系啊，你接受，但是你的心仍然信耶稣嘛，这就是混合主义，只有你对嘛，不要那么严格了我这个跟我的朋友们这个通电话的话，11个人这样讲，张牧师你太过分了，你不要这样来训练你们的信徒，有一点过分了，圣经讲的这些的呢就是特工队了，我说不是的了，这样的人才能得救，但是他们一直说不是的了，这个是针对特工队来讲的，不是的了，你圣经哪一个地方说这个是特别的人才做的，然后其他的人不要做也没关系，到底哪一个经文这样讲，但是很多的很多的牧者怎么说呢，你不要这样那么严厉的建立你们的信徒，哪一个人做到呢，不是的，我们靠着圣灵来做，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不能这个看圣经的时候加什么减什么嘛，圣经这样讲的话我们接受了，你不要说这个是为了特工队特别的人来讲的，如果圣经在那边这样来说明的话可以接受， 但是没有这样说明嘛，你这样做的时候才能进来城内。那么为什么说这个这个我们没有人这样来生活了啊，这你照着你的话来生活的话，你死不是的了。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死呢？靠着肉体来生活的缘故了，靠着肉体来生活的，不要了，不要了。但是这个本来的比亚教会的人呢，不要接受这个混合主义了，就是圣经说什么话，接受什么话了。
Amen.
然后第三是，那当时也是发生了很多的灾难，特别地震。因着灾难，很多人忽略掉崇拜，不敢过来。但是他们呢，仍然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灵魂体都会变干净了。
Amen.
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嘛，第二十三节。第五章二十三节是很对的了，但是前书吗后书吗忘记了哪一个呢？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在那边那么清楚的讲，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灵魂体要干净。这样的人呢，可以去参加第一次的背题。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成长到那个水准了，所以呢，透过这个大患难，那么怎么知道大部分的人没有成长到那个水准呢？我们看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第九节怎么样呢？这个十四万四千个人是人不能数过来的数目，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还留下。去参加这个大患难的意思了。然后到了第十四节怎么说呢？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然后经过大患难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用耶稣的宝血来不断的洗自己的衣服了。用耶稣的宝血来洗自己的衣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请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你看这句话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没有了，这个是这样做的时候你才能重生而已啊。重生过后我们需要继续成长，怎么成长呢？用耶稣的宝血来洗我们的衣服。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断地杀掉邪情和私欲。所以呢，这个保罗到了第六章十四节怎么说呢？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请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你看他这是怎么样呢？这要夸耀十字架的事情，意思说杀老我的事情，这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衣服的意思。所以我们经过这个大患难的时候不断的洗净了，可能那个时间需要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我们才能变成比较上帝要的干净的水准。其实这个带领灵性训练的很多的牧师的经验也是一个人的成长呢，努力做也是最起码需要三年的时间。无论怎么样相当多的人留在这个世上，然后经过这个患难的过程里面不断的杀掉我们的这个肉体上的情欲了，肉体上。所以当然最好是去参加第一次的背题的事情。你看圣经哪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个为了特工队来写了？不是的了。 不是的，不要接受这样的混合主义，不要接受。所以当我今天比较明白嘛，许多的人的意思，真的是透过旧约的故事来明白，真的进来能够进来迦南地的人没有那么多。怎么进来迦南地呢？受隔离，除掉肉体上的情欲这些的，那时你才能吃到这个迦南地那边的美物。还有以色列人受隔离过后才能怎么样呢？打掉耶利哥城。你看打掉耶利哥城不是靠着他们的才干来做的了，真的是没有错的了。人生是属灵征战，你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会上帝会使用你。
阿门。
但是很可惜，我也刚刚说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后经历了那么多的上帝的荣耀，还是靠肉身来生活，这就是现在我们的情况了。所以透过过去的这个例子来，我们真的醒过来，求神给我们信心，特别这个求神这个传福音的热情，传福音的热情，真的是多关怀我们的信徒一下。今天呢，继续真的再来悔改祷告了。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变成这样呢？我们这边悔改来祷告。特别当然爸爸妈妈都有责任了，但是基本上爸爸的责任更大了，爸爸的责任看起来爸爸是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呢上帝所创造的爸爸的位呢很奇妙，真的是爸爸呢从肉眼来看的话没有什么很大的位了，因为没有什么爱讲话，也没有参与，几乎我的家也是煮饭、洗衣服、打扫，就是事母。真的，我呢，这是一个，但是呢，爸爸呢，影响力蛮大的。这个是上帝说，所以呢，这个时间特别，我们的线上爸爸，还有我们孩子们的救恩，还有我们软弱的我们的。周围的信徒多关心他们了，我们为了这个事情一起来祷告。